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不得了了，封王来了，驾临横扫广东，现在快到了。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广东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弟兄们要保重啊。另外说到呢，美国方面的新闻终于到手了，那个 TikTok 有一些交易的最新细节给大家通报一下。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罗永浩自己在确认安全之后好几天没发微博了，一直滞留日本，他确实是感到有些担心的。最新呢，他发了消息，在确认打探之后没事安全，他终于回到了上海。他真的就安全了吗？一会儿咱们给说说，你惹了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几句话击倒了一个商业帝国，人家能饶了你吗？一会儿咱们简单聊聊这件事儿啊。最后呢，说一个话题，这是墙内的朋友的一个投稿，我看了以后呢，深以为然。铁打的营盘，给大家说说在中国社会这个金字塔从下到上的九大阶层。墙内的朋友呢，也自己判断一下您在哪一层。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从台湾说起吧。说到呢，最新的这个巨大的台风叫华加沙，先到了台湾，在台湾下边南部擦了个边儿，台湾那边就已经淹水狂风，就已经是惨不忍睹了。但现在台湾还不是重灾区，现在下一个擦过海南岛奔澳门那个方向就去了，这个非常的凶猛啊。我给大家说说现在我掌握到的最新的时间，今天23号嘛，现在是中国那边上午10点来钟，那现在到哪儿了？现在还在海上啊，现在还在海上。现在呢，大概有16级超强级的大风，最后马上就要到今天他那边的下午2点的时候，要升成为17级超强级的台风，最后要到明天的上午开始登陆，大概要有16级、17级超强台风的那么一个劲头，然后奔里边就杀进去了啊，横扫几乎，因为它这个范围特别大，几乎要横扫整个的广东啊，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大概在明天的凌晨，明天半夜吧，广东那边的弟兄就差不多就应该能知道它的厉害了。这是目前大致的一个过程了。台湾那边咱们就别说了，台湾那边只是受连带沾了点边儿啊，它那儿情况还不是特别的严重。那下边咱们就说说什么概念啊，每秒50-60米，那你要是合成每小时多少公里，基本上16级17级那就将近每小时将近400公里的这样的大风，那还夹杂着那种暴雨，那就别说了。我看了一下国际的标准，这个风力就是人的体感，我们能看到的大致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当阵风达到9级的时候，9级大风，在外边行走已经非常困难了，那人就得有角度了，就很困难了。13级大风的时候，这是国际标准啊，直径达30厘米左右的树木，就这么粗的这种树，就可以折断了，就可以击断它。到14-15级大风，大树连根倒拔，就根儿就出来了，就 连根给你拔起。到16-17级不可想象，您想14级、15级大树都连根拔了，17级大风这太难以想象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这么一个超强级的台风，那这情况可大了，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强风了啊！所以说这次呢，广东的惠州、深圳 啊，珠海、阳江、茂名、湛江啊，还有北海什么海南、杨浦、青兰、香港、澳门，谁也甭跑。哇，这个呢，那我们这万里之外，我们只能祝大家好运了。这个确实没办法。那你赶上了，那怎么办呢？说到这件事儿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一点科普。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媒体上各方面看到呢，概念都比较混乱。刚才来的这个叫画家沙，这什么东西？它是个台风。那怎么还有美国怎么是飓风，另外还有别的，这个它是不太一样啊。说到台风呢，基本上是发生在西北太平洋，这时候产生的热带气旋。飓风呢，发生在大西洋，东北太平洋，就美国他们那边。另外在我们南太这边呢，有气旋，热带气旋。台风基本在菲律宾、日本、台湾、东南亚沿海这一带，在印尼啊什么的那一带生成，然后就奔台湾那边去。我不知道台湾当时起这个名字是不是跟台风有关啊，反正就奔那边就去了。然后这是台风，主要发生在这一带。飓风呢，那就美国、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基本在那一带啊 ，hurricanes 基本都是在那个方向。那我们南边有没有啊？有啊，在澳大利亚这边呢，和斐济、汤加、所罗门、南太平洋热带地区，我们这儿有热带气旋。你说这仨哪个厉害？都有厉害的，但是呢，主要比较活跃的又比较频繁的是台风。台风今年这已经十几个了，我看一眼啊，我把刚才把那网页还给关了，应该是第18号台风了。今年这已经入秋了，他还给来了这么一个，而且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热带气旋也好猛啊，热带气旋在2016年重创斐济，当时呢把澳大利亚各方面，1974年达尔文被一个气旋几乎摧毁，当时也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说这里边呢，谁也别说谁，都够厉害的啊。主要呢咱们一说啊，咱们再说美国那边是飓风啊，台湾他们这边呢是台风，我们这边呢是热带气旋啊，基本是这么三个概念了。那我们新西兰呢，欢迎大家到新西兰来。我们新西兰这边呢，因为海水温度偏冷，我们这儿的鱼啊各方面的产量并不是特别高啊，在海里边能游泳的每年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海水呢温度偏凉，就不会产生这种猛烈的热带气旋。我们这儿基本都是沾边儿，人家从这儿过的时候烧上我们点儿，也会出现一些大的灾害，但基本来说我们这儿就可以了。你说一年呢，你比如说我住在农场吧，基本上有那么四五回风速能够达到150公里每小时，那就可以了，那就相当之凶猛了，那大风。所以说我就很难想象这风速每小时达到400公里，这家伙这什么情况这个。所以说今天呢，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做一点小的科普吧。祝福所有在沿线的这些弟兄们啊，祝大家呢好运，祝大家呢安全。来说说韩国。韩国总统李在明现在在配合。很明显呢，现在在川普、金正恩啊，他们在背后在运作这件事儿。因为过大概一个月，李在明就要当东道主举行 APEC 了嘛。真的川普到了韩国，最后准备去和三胖见面，也得他张罗啊。他从那儿到那儿，到了板门店，他们之间怎么走，你像当年文在寅的那个位置那个角色，哎，他得扮演这个。那你到底什么态度啊？你作为东道主，你是不是要撮合这件事儿呢？人家表态了啊，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达成协议，冻结朝鲜核武生产，而不是完全弃核，我就会同意，我就会帮助，我还希望恢复和朝鲜的信任关系。你看了没有？他把他的条件给降低了。李在明会对这件事儿轻易的表态吗？绝对不会， 这是和美国交流后的一个结果。他是在接受 BBC 专访的时候把这事儿给撂出来了。所以说三胖讲了啊，不要再跟我说无核的事儿，再提这个让我气核，我跟你急，我不会跟你见面的啊，否则你不提这事儿，我还拿你当好朋友，我们还有美好的印象。那美韩现在提到了一个什么呢？也就是答应了三胖，半岛无核化这件事儿再也不要提起，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事实。现在对三胖的要求是，你就别再搞了，就这么多就得了，你就冻结，有多少算多少了，你就不要再发展了，行不行？你看到这个趋势了吗？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三胖他这两天他党开大会呢嘛，人家说了一句话，大家品品有没有道理。为什么我要跟川普提出这个条件？金正恩讲，美国迫使一个国家放弃核武器后会做什么，我想全世界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这话说谁呢？说乌克兰呢？你让我弃核，好吧，那你先回答一下，你让乌克兰弃核，他听了你的了，结果现在乌克兰如何呢？你让我弃核，门儿也没有啊。那你别说，你这小胖子不是个东西，但你说的他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认为还真有点道理啊。所以说这件事大家心里有数，这件事越来越像真的了。那现在可能性，昨天我们说到 50%， 现在有多少了？我认为已经接近 70% 了。冻结，这和联合国他们做的决议各方面真的哪儿都不挨着呀，你们就决定了。那韩国他既然这么说了，一定是得到了美国的同意，估计这也就是川普的意思了。所以说这一次的金川会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那说到下一个，这也有意思啊，这件事呢已经落实了。啥意思呢？是10月10号对于朝鲜来讲也是个节啊。它什么节呢？是朝鲜劳动党建党节。那双十是这边人家台湾那边的国庆，哎，他这边呢是建党节，建党多少年？80周年，正好是大庆。现在干嘛呢？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阅兵。从现在的人员和设备的规模来看，这次的阅兵将远超以往，这次是要来大的。这次就请了很多的人，这里边像中国、越南、老挝、蒙古、尼加拉瓜等等都发出了邀请啊，给俄罗斯也都发出了邀请。那现在大家呢都在瞪着眼看，那人家大老远跑一趟北京，三胖都去了，那这次习近平你是不是来一趟啊？之前有阅兵，习近平一次没去过，以前是栗战书或者是还有谁赵乐际他们去过啊，就是人大委员长去。那这次是不是跟以往一样？以前逢五逢十那都不得了，这次是人家建党80周年，这么大的一个节，习近平会去吗？不会去了，不会了。两边呢客客气气啊，你要说真的，那也有可能了。你比如说，我认为也有3-4成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月底可能要跟川普要见面，那习近平为了这件事儿去一趟，两边仔细聊一聊，有可能，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在和川普见面之前有一次啊，三胖和习近平两个人在海边还散步，两个人还互相啊，两个人在那儿密谋。那这次会不会有一次密谋？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大概率他是不会去了，因为朝中两边之间谁也看不上谁的那个矛盾啊！您现在如果是中国真的要帮助朝鲜的话，中国那么大过剩的产能，生产了那么多工业垃圾，你多少给他点，朝鲜人民就够吃了。你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钢铁，那么多衣服鞋都在那儿白扔着，卖的那么便宜，你嚷给他点，他怎么着他也过上日子了，就是不给。所以说这都是非常大的一种控制。 就这么个情况，真的要阅兵啊。10月10号来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克兰呢炸了在卢甘斯克的一个大型的俄罗斯的弹药库，这个弹药库里他们有准确的情报，储存了超过19000架无人机和一种新款的坦克导弹，有点像美国那标枪啊等等那种坦克导弹，这会全都给打炸了。这个大库是他们的一个中转站啊，一层一层的往前转移，结果在这儿呢被拿下了。最近应该说一些远程包括打一些目标的爆炸力比以前大了。乌克兰有点像闷着打，闷头打，他并不是特别招摇。我想呢他自己搞的那款长城飞弹，包括原来他那个海王星也有一个加长版飞1000公里的啊，我想呢这其实都在用，用完现在也不吭声也不说，你也不知道我到底用的是什么，现在不如以前，以前他都啊什么极速炸弹海马斯什么的还都夸一夸，现在都属于闷打啊，打了你都得了。第二条新闻呢，欧盟已经对与美国两边已经商定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9轮的新制裁已经达成了一致。欧盟自己达成了一致，然后欧盟和美国商量下来啊，前一阵川普给提了一个高要求，欧盟呢当时本来要推，最后一看川普的要求来了，大家再商量商量再改一改呗，两边要配合一下，结果那还是达不到川普那个要求了，但现在目前为止两边一致了啊，这个已经说好了。欧盟委员会呢提议将拒绝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时间把它提前一年，什么概念？原来是多少？2027，那现在到了多少？这就到了2026，那不用俄罗斯的买谁的呀？美国的呀，就是贵一点呗。那你说怎么办？欧盟呢给那几个主要国家给一点补贴呗，法国、奥地利啊，匈牙利还有斯洛文尼亚什么的这几个国家，大概还有5-6个国家用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这个补贴一些呗。新的制裁把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的另外118艘油轮列进到了黑名单，同时对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啊，这个呢进行了新的封杀和制裁。别呀，那天冯德莱恩说不还有中国公司呢吗？没提，啥概念？大概川普和习近平啊在沟通的时候说到俄乌战争，他们两个聊了嘛，有了新的结果，有了新的结果，川普大概把那个就给拿出去了，在和欧盟之间的协商当中，应该说要求欧盟把那个也都剔除了，所以说这次制裁目前看没有中国的企业。说到俄罗斯方面的新闻呢，普京把一个他原来的一个亲兵家将叫拉平，这是他自己人，就是他的，你不能叫拉平了，一个这应该叫拉胯，就这么一个亲兵家将，打仗也不行啊，但他一直用他东征西讨，原来是少伊古，那更拉胯，后来不行，在前线打仗用的就是这个拉平，曾经给了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叫俄罗斯英雄，给了他最高勋章。最后呢，就他组织那5万多人去发动了夏季的苏梅战役，结果呢出现了重大失误，一个命令就导致俄军白白送进去3个整营，遭到了全歼，1000多人就这么死了。所以说现在追究这个责任，人家不答应啊，军队里不干啊。最后呢，现在普京呢是生气了，把他给开除了。那军队到今天也不干，我看今天人家那边还有消息，有的将领就直接喊给他一支步枪让他上前线，他根本当不了将军，他最大的能力就是个大头兵，你一下坑死了这么多军人，那你说你得偿命去，你得给他把枪让他上前线啊，这还跟他没完呢，普京实在保不住他，把他给撤了。另外说到俄罗斯呢，之前给大家讲他们要求到中国发熊猫债来融资，发几十个亿吧， 现在已经得到确凿的消息，已经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应该说下一步如何发债，这个只是早晚的事儿了，这个已经批了。这是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中国媒体很不提这事儿了。说到这件事儿呢，确实令人叹息。随着欧盟第19轮制裁马上就要落地，俄罗斯给大家以前说过，已经身背 3.1 万项制裁了。怎么那么多呀？你想从2014克里米亚的时候，当时就给加了几千项，后来又弄人家乌东那两个州又制裁，加上这次这三年多，现在累计已经 3.1 万多项的制裁了。在这种情况下，和俄罗斯在哪个层面打交道，跟他做生意，都随时可能面临着那个二级制裁的风险。就是普通正常的贸易现在都有巨大风险，谁也信不过谁。现在中俄之间大宗的商品都搞易货贸易了嘛，我不要你的卢布，因为你那卢布太没谱，还不如人民币呢，所以说咱俩就易货贸易，咱们就以货换货就完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更不用说发债了，因为一发债都是几年期十几年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融资，就给你利息高点，老百姓就买这种债券，那这个风险可是太大了。为了骗中国老百姓，要不是中国这个卖国政府啊，中国的有关机关给俄罗斯的信誉等级的评级是 3A， 给了最高的信誉等级，那就买呗，没有风险。可是国际知名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给俄罗斯的主权债券的评级最高是垃圾级的 2C，这都分多少个级，中国给了这儿啊，全世界给俄罗斯是这么个等级。那中国老百姓就不知所以，一看这 3A 啊，这信誉可靠，那你就愿意买你就买呗，那这怎么办？哎，来吧，说说波兰。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做了一个宣布，这句话非常简单，如果再有俄罗斯导弹或飞机进入我方领空，我们一定把它击落，到时候就别再跑来哭诉，我们可事先警告过了。这是他的原话啊，这哥们长得也比较狰狞，比较凶悍啊，这外长挺厉害的。现在说到波兰呢，有一个传言还配有照片，说波兰呢开始暴力拆除中欧铁路的铁轨。确实看到有那种黄色的啊，重型机械在那儿施工，好像是不是把中国这铁轨你都给扒了？这一看，这完了，这无限期了，这怎么办？这个给大家澄清一下，我查了一下波兰方面的媒体，没有。那个重型机械在那儿干嘛呢？在雕东西，他把一些重的那种大的钢块啊，金属块，他那是一个起重机，给雕到那个铁轨上，把那铁轨就给封了。它是这么一个东西啊，是不是还有那种黄色的那种大低个那种推土机到那儿拱一拱，把它给调整一下位置，可能是有啊。这确实是看到了一个施工现场，但是没有扒铁轨，这个我是得到了确凿的一个说法了。那现在有媒体讲，人们大概就知道当时巴拿马就李嘉诚一边一个这两个港口，中国习近平为什么那么上火啊？当时呢也顾不得颜面，就非要把他给拦下来，本来老李都快给卖了，大概现在人们应该能体会到习近平的想法了。说到这么一个中欧铁路，波兰悍然关闭了口岸，全完了，全部被掐断了，现在在白俄罗斯这边堆着的集装箱过万，你不能老在铁路上待着呀，那卸下来吧，就在旁边找地方就麻起来了，过了万了都，您想这么一事儿啊。那还有呢，10月14号，美国这是明年在先的，中国船舶进入美国港口要被征港口费，10月14号，这就下个月的事儿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凡是中国拥有的 在你中国公司名下可能是别人建的这条船，那不管，只要是挂在中国人名下的，单收你的钱一吨收50美元以上，给你三年时间每年往上涨，最终达到一吨收140美金。好，那大船现在哪个都是万吨轮呐、啊？那这玩意儿，这个收法您受得了受不了啊？好，一吨收50，未来到2028年4月将达到一吨收你140。你行不行啊？这是中国拥有的对中国建造的船舶，也是按照每吨或者是每卸载一个集装箱，两边的钱不太一样，哪个高收哪个，然后呢是逐年增加。好家伙，这在美国的港口啊，这是美国人家制定的这样的规矩，10月14号就开始实行了。等于在波兰这儿或者是在美国这儿，如果这么搞的话，你自己没有什么战略港口，那你这世界工厂以后怎么办？这没法干了这个。所以说港口或者是陆路的码头现在都出了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来吧，咱们说说阿富汗。阿富汗路透社的报道说，川普呢确实想实现夺回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有这么一个计划，但想实现这个目标，路透社找专家做了一个测算，你一定要发动一次全面的军事战争，至少需要出动数万名美军，也就是4万人以上，他给大概给了这么一个数，至少要出动4万人以上。哇，那塔利班什么理由呢？塔利班悍然拒绝了川普提出的这个把空军基地归还美国的要求。塔利班人家占理，他的理由是，你当初2020年2月是你川普和塔利班我们达成的多哈协议啊，14个月内你全部撤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你还我，这是我跟你签的协议啊。哦，到今天你不算数了，这还行了？这个这国际上还有信用吗？人家占理，所以说这个就不给。塔利班的外交部长明确讲，不用说什么巴格拉姆了，这个国家哪怕一平米的土地我们都不给。最后说了一句话，就像我们曾经身披炸药引爆自己夺取这个国家一样，现在我们准备再次身披炸药引爆自己来保卫它。那你川普想要吗？咱们来一回，川普干吗？好，和这帮人打起来，你啥也得不着，这帮人山里的土匪你也打不完他，所以说你最后把美国的股市各方面打得一塌糊涂，川普真的会这么做吗？嗨，我估计呢就跟当时什么加拿大第51个州，什么巴拿马、格陵兰还哪儿来着，反正就说了这么多，委内瑞拉，包括现在又来这么一个啊，我估计也是嘴炮了，转移国内的一些视线，大概也就这么一个情况，说说过一段这件事儿也就吹了。我估计他是想，我给你大笔的美元，你让我用这个地方还不行吗？我买我租还不行吗？不成，我对你整个其他国家的其他部分不做任何的干扰，我就用这块飞地，这个空军基地，我给你交钱。人家也不敢。来吧，说说阿根廷。阿根廷米莱坏喽，最近呢、啊、这个休克疗法，这个要昏迷，不是休克了，这个要时间要长。米莱呢最近紧急向美国求援，出事了，阿根廷的比索近期大幅贬值，他挂的那个官方汇率和实际上黑市的差价现在已经是猛烈的在拉大，中央银行为了稳定汇率频繁的在抛售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很可能很快就会见底了，去年好不容易存了点外汇，现在基本上差不多都快打光了。跟美国求援，那贝森特呢是做了一个表示，川普政府将采取所有的选项来帮助阿根廷度过这次严重的市场动荡，他们要救他啊，这当然呢在保守派内部 像班农啊他们这些人都骂啊，这你不是不管了吗？全世界你看他这一来你又管，就又这样啊。到什么程度呢？给大家说一个民调吧。这儿有一个叫 CEOP 这家公司的一个民调，58.8% 的受访者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持负面的态度，只有39%的民众保持了乐观，也就是这不行了，近60%的老百姓对前景表示悲观。这个民调呢，是他这个原文啊，最令人震惊的是民众情绪的急剧反转。原来还好啊，原来呢基本上一半一半，说上一个民调呢乐观派是 48, 悲观派是 49, 差不多。现在这已经变成了64开了，悲观情绪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有着非常糟糕的预期。就坏了。因为米莱大家忍受它，就是你能救经济嘛，你能通过你的自由派的那种经济的理论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那个光环啊，最后呢希望把这个那么多年的这个啊快崩溃的国民经济给拯救回来，现在大家都不看好了。调查数据显示呢，现在仅剩的核心知识群体都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和商业领域，而占人口多数的工薪阶层包括退休人员正在忍受着通胀率超过 200% 的巨大的压力。现在普通家庭呢忍受着是翻倍的交通费用、暴涨的水电燃气费用和缩水的工资收入等等等等。我原来一直给大家讲阿根廷的事儿，这条路肯定是非常难走的，它需要一个时间，大概要2到3年的时间。米莱现在扛了第一年，前一阵呢这个数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你削减了那么多公共开支，这也就意味着对老百姓的照顾那也就减少了啊，各种福利啊各方面就大幅度削减。因为原来是左派政府爱干个这个嘛，这国家都受不了了，他削减完了以后老百姓肯定是利益受损，但是凭着个人的这种光环，你得忽悠着老百姓，得支持你，得挺你，陪着你一块来忍受这2-3年的时间，到现在看老百姓不忍了，这就麻烦了，这个就麻烦了啊。整个作为一个比较热情洋溢奔放的一个南美的一个国家，老百姓能忍一年多不吭声，然后就等待你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已经是忍了太长时间了，到现在大家看不到希望了，60%民众已经都完全悲观了，这就麻烦了啊，这个是麻烦了。米莱最近不好啊。来说以色列吧，以色列惹了个大祸，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发动了一次无人机的空袭，炸死了5个人，结果这里边有一个父亲和3名儿童，最后调查结果这4个人都是美国公民，美国人。那怎么没妈呀？有啊，那妈被炸成了重伤没死，这一家子两口子加3孩子，连爹再3孩子全死了，这妈是重伤。黎巴嫩议会的会长，这不是珍珠党啊，这是人家正经的政府卫生部都确认了整个的消息。那以色列你解释一下吧，你这什么情况，你炸人老百姓家干嘛呀？他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追踪一个珍珠党的武装人员，说这个武装人员他们得到情报在住宅区在活动，我们的无人机就去了。那在住宅区你不能为了灭他你真干呢。但以色列承认确实有平民的死亡，他说这个案件我们会再调查。炸死4个美国人，川普到现在还没说话呢啊，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件事儿引起了黎巴嫩高层强烈的谴责，咱们俩是有停火协议的，你现在没人管得了你了，咱们俩这停火协议你说打就打呀。那以色列到现在连多哈他都敢炸，他现在已经没人拦得住他了，他可不是说干就干嘛，他就这样了。 那你就没辙了。本来黎巴嫩最近的状态还可以，黎巴嫩政府已经站起来了，准备要剿真主党的械，要断绝他们所有的武装。本来这个平时原来他们是正经政府嘛，最后被真主党伟大不掉，现在呢已经打残了，他们也站起来了，本来挺好的，惹这么大大事儿啊。咱们看看美国方面会做什么表述。说到加沙，消息人士透露呢，哈马斯又开始求川普能不能再暂停战斗60天，我呢给你一半的人质好不好。他们还在玩这种傻帽游戏，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他到现在这个位置他一点自己都没搞清楚，还拿这个人质去威胁川普。川普刚给了以色列60亿啊，60亿的军火，你给他那么多东西干嘛？不就要废你吗？啊，这帮人的脑子呀，你也弄不清楚他们怎么想的。现在以色列第36装甲师已经全部进入到了加沙地区，在扩大对加沙城整个的占领。同时呢，以色列为了回应这些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建国，决定吞并约旦河西岸的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地区啊，他已经做了这个宣布了。那沙特阿拉伯一下就急了，警告以色列吞并这件事儿是红线。他们警告说，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你就破坏了亚伯拉罕协议的正常化的进程。说你要干了这个，那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有经济报复，关闭领空，甚至这件事儿会影响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你不管他，那我跟你也翻脸。阿联酋也讲现在准备要撤回他的大使，那你要这么干的话，那这都是原来在上一个任期川普好不容易安排的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的协议啊，人家现在都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呢，马克龙在联大啊，跟大家意料的一样，正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当然他也讲呢，说如果你要是不放人质，那我也不会建什么大使馆，不会搞这些东西。你要把人质放了，我真的会在那儿立一个大使馆。那以色列一看马克龙这么说就很愤怒嘛，他们决定呢可能会啊，现在这威胁关闭法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来报复马克龙对巴勒斯坦的承认。这是跟法国了。然后英国斯塔默这件事儿办的，这大嘴巴给抽的呀，让斯塔默真下不来台。9月21号斯塔默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然后每日邮报的报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席，就相当于这国的这总统阿巴斯，要求英国支付高达2万亿英镑的赔偿。什么概念？1917年到1948年英国统治期间，当时那个土地的价值，你得照这个，你得赔我。那你原来怎么不说这事儿？你没承认我建国呀，那我没身份啊，对吧？我跟你说我是谁啊？我是一老百姓，我跟你要这个，我要不着。你不是承认我建国了吗？好，我以一个国的身份，我要求你进行国家赔偿。我估计斯塔默心里1000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呀！你们这帮是人吗？我这顶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我这好不容易承认你，还带着两个英联邦的大哥们一块儿来帮你，你是人吗？这是《每日邮报》的报道。那英国官员你得回复啊，说这种要求毫无历史依据，拒绝支付。然后呢，这是承认的了。然后意大利呢，梅洛尼政府，您想他会承认吗？他肯定不会承认吧，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结果亲巴勒斯坦的那帮人在意大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甚至罢工啊，有很多罢工的码头工人就封锁了通往意大利港口的道路，来防止意大利用这些设施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和其他物资啊，来搞这个运输。我今天看到了打砸抢烧是很猛的，我还没看着梅洛尼动手呢啊，我估计也不会客气了，那肯定得削他呀。评论几句呢，以色列现在 把这事儿都闹得僵到这个地步了。他在中东现在已经处在一种打引号的无法无天的状态了，我也不管你们这个，我就办了。虽然全球很多国家口头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对巴勒斯坦实际建国可以说意义不大。为什么？这俩地方都在以色列手里呢，我不承认，你们再承认，你瞎承认半天，他能建国吗？没意义。所以说关键你得做通以色列的工作。那现在看呢，以色列对加沙是痛下杀手，斩草除根，甚至对现在这约旦河西岸，现在那已经撕开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定居点就往这盖吧，这一了百了，彻底拿下就完了。然后你们那帮人愿意待着，就在难民营里边忍着就完了。现在没有办法阻挡以色列人拿掉领土的这个意愿了。目前看，就算是美国也管不了他了，无法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步伐了，至少是一部分啊。现在这已经没法管了。那以色列我想这帮右派现在也看出来了，他们要抓住川普在任的这个大好的时机，要解决一了百了的历史问题，否则等民主党上来或者是怎么样，这事儿又不行了。就像拜登上来那肯定反对，那你怎么弄啊？那现在看趁着川普在，川普对以色列人现在是百般纵容，你们干嘛他也没辙，这时候不干什么时候干呢？干完了以后一了百了了，永除后患啊。哎，你要是换位思考，坐在他那个民族的角度，他有他的道理。那你要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呢，可能大家又见仁见智，这个呢就看您坐在哪边了，这个每个人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是富国银行啊，他的首席分析师做了一个统计，说今年标普500股市啊涨了这么多，人工智能的相关支出占整个企业投资增长的，这次涨了这么多 ,51% 都是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主要来自少数的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嗨，就那七仙女吧，就是他们在领涨。然后另一家大机构的这个判断，如果剔除了那个阿尔法贝特Meta 就是小渣那公司，微软、亚马逊和甲骨文之后，把这个都从里边拿出去之后，标普500指数中其他企业，制造业啊等等其他的企业，在2025年目前的企业投资的增幅仅为 3%， 其他的都是高科技，就这几家大的，就刚才说的这几家大家伙他们在涨。那你说这制造业回流了没有啊？仅增长了 3% 啊，他们的判断。然后下一个新闻呢，说到政府这关不关门啊，这要关门。今天呢民主党和川普要有一个见面会，川普呢没辙，你得跟那帮民主党议员你得说去啊。因为这件事儿呢，他们搞了一个临时拨款法案，这是众议院搞的，他们已经通过了。然后到了参议院以后啊，前两天这不是说了吗？要求60票，结果才得了40多票，最后给驳回了。照这个驳回的话，10月1号，美国政府会再次关门。川普呢最新的表示，我们会继续和民主党人沟通。我认为政府真的很可能会停摆一段时间。第一个任期他们那次的停摆已经创了历史记录，停了不到2个月吧，那这次不知道啊。那现在这个给否了，那民主党要什么呢？那你得提提条件呢，那你不能上来就为反对而反对，老百姓都看着呢，政府一旦关门这责任由谁来负，对吧？你民主党你得有个说法，咱们听听民主党舒默他们的说法。他提了一个1.5万亿美元的一个议案，你要是通过那个临时拨款啊，可以，你得答应我这个。这里边呢，其中有3500亿美元永久延长奥巴马医改对中产阶级的税收补贴，你答应我这个。另外，你得把今年夏天就是川普搞的那个美丽大法案中近1万亿美元医疗补助支出的削减，你得把这个给我加回来。 可是那美丽大法院都过了，那这一万亿已经给删了，你再给我弄回来，否则的话不让你开门。加起来1.5万亿，你答应不答应？一个奥巴马医改，一个是一万亿的医疗补助，那个支出，你得把这个给我弄回来。哇，那能答应吗？这边他肯定都不答应了，不答应那咱们就整，那咱们就看哦。上个任期是因为边境墙那个拨款，当时呢是停了一个多月啊。那这次呢，就政府又要关门，那关门能咋地呢？那几十万也可能上百万的联邦雇员将被迫休假，很多的政府业务就做不了了。但是关键的服务还会继续，老百姓呢还能收到社保金啊，一些基本的最根本的那点东西还是能保证的。但是大部分的公务员就回家了，很多地方就没人管了。哇，今天他们开会，那不知道能不能，那现在民主党提出了这么大一要求，川普能答应吗？那肯定不能了，中间找一个妥协吧。来说说下一个，白宫呢刚刚做了一个表述， H1B 签证费不是收10万美金吗？哎，又做了一个新的说法，医生和医师可能被免，这是他们最新的一个。这个呢，因为特殊人才，我们美国人需要啊，需要你们外国的医生到美国来来行医啊，我们需要你们，所以说这个可能就免了。嗯，研究一下整个的行政命令，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做这个功课啊，你要仔细的看一下。后来朋友提醒完我，仔细研究一下，把我给气乐了。咱们看里边的条文啊，这里边规定30天后，就是他宣布了以后30天后，国务卿、劳工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要向总统提出建议，评估是否延长。我这先实行一个月，然后你告诉我是不是要延长，然后12个月后如果没有新的行政动作，那整个这个行政命令就失效了。他还留着这么一句呢，很多朋友竟研究他那个怎么收钱的内容了，这句他可没说。那你这个行政命令到底有谱没谱啊？30天后，也就是这事儿呢仓促出台，试试水温，哪儿对哪儿不对，30天内你得赶紧给我提出建议，咱们好改。刚才那不就改一个医生，这个就算了。然后12个月后这事儿试验一段，如果没有什么新的说法，这事儿就算了。这啥情况啊？说明这么严重的一件事儿，实际上就是草台班子仓促搞的这么一个草台的命令，干嘛呢？纯属是给马克尔党做一个交差，我得兑现承诺呀，让他们看着爽。实际上他真的想这么做吗？你看看他里边留下来这个尾巴，他真的想吗？这不是一点一点就开始放啊。我查了一些数据，2024年美国批准了大概40万份的 H1B 工签的申请，65%是续签，都是原来那三年第二个三年，有35%为新签，也1/3是新的申请。拒签率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曾经达到过15%，在拜登时期呢，也就是2%到3%，拜登对这比较宽容。当然这里边呢，印度裔占绝对的主导啊，3/4都是印度人，然后中国籍呢居次12%，其他的这些国家加起来全凑一块都不到2%。那这里边都干嘛的呢？65%拿这个工签的都是和计算机相关的一些岗位啊，年薪的中位数12.36万美元，这个以前跟大家说过。谁用的最多？亚马逊啊，他呢一直排在第一名啊，占里边大概3%到5%都是亚马逊用的人。那当然这里边印度人是最高的了，但如果这发生改变的话，不光是伤害印度人了，那对美国科技业、对特定国家人才啊，整个因为他现在已经形成了高度依赖，这块人如果美国本土能解决，人家干嘛还找那儿去？哎，马斯克包括苹果库克他们都讲过，你要说在中国，我要招几万个一流的工程师，大把的，有的是， 我在美国想找几千个这样的工程师我都找不到，没有。在中国几万几万的我随便抓，所以说不是说你把外国人赶跑了你就干得了的，你干不了。说到下一个今天比较这个轰动的一个新闻，迪斯尼最后呢还是宣布了，前两天被停播的那位吉米基梅尔最后呢决定啊，这个还是回来吧，还是回来啊。美国人现在就应该在录节目，美国的明天就明天晚上大家就看到他最新的一期节目了。为什么迪斯尼说这事儿？ ABC 这家电视台是迪斯尼旗下的，他们有一个并购嘛。之前呢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这不是给停了吗，那现在呢不行，坚持不住了啊，这个呢就讲。当时我们为什么停，是为了避免当时国家情绪都非常紧张，我们不愿意激化这个局势，所以说暂时把它给停了。当时发表那些言论啊，这个主持人说话确实是有点不太恰当啊，时机不当，他并没有说他的内容不当，是不能在那时候说啊，显得有点不够体贴啊，这所以说呢过去了几天我们一直和主持人进行深入的对话，我们决定啊在星期二美国时间的星期二节目回归，这件事儿呢算了。是吗？哦，好多人在 ABC 电视台门口举着小旗儿抗议啊，包括呢和 ABC 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歌手很有合同的，很多人都抗议撕合同，不和你这个电视台合作了，很多人都在抗议，他是因为怕这个吗？还真不是。媒体的报道，从迪斯尼宣布把它无限期停播，无限了几天，无限了才这么几天，就在几天之内迪斯尼的股价惨跌，同时他遭到了年轻人抵制退订的狂潮。他有订阅嘛，就我估计跟那个奈飞跟那些网络差不多，都有订阅嘛，你得花几个钱嘛，集体退订，这几天损失了几十亿美元。那你要再这么下去，那树倒猢狲散，那兵败如山倒，那更厉害了。所以说呢，这是迪斯尼真正自我打脸的真实原因。因为迪斯尼的主要的他的客户都是 Z 时代的年轻人，大家最容纳不了的就是这个。所以说两害相权，这边是川普那个广电部的部长在骂我，这边呢是老百姓都退订，那怎么办啊？最后呢您大爷您还是回来吧。今天呢明天吧，明天美国时间晚上这个收视率肯定是爆棚啊，那大家都想看看吉米回来以后说啥呀，那你说他说啥呀，就这样的人他能改吗？明天那川普肯定是他的重头戏啊，大家就等着看明天他怎么说川普啊，这肯定是有了。下边咱们也说说川普吧。福克斯有这么一条新闻，自从去年大选以来，也就是去年11月份以来，川普家族的财富几乎是翻了一倍，正式达到了100亿美金，也就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他原来的身家大概二三十亿美金啊，现在呢已经达到了100亿美金，这些增加全是在总统任期之内收到的利益。福克斯就把话说到这儿，那大家品啊，他把什么那几十万的工资他不要啊，一分钱我都不要，或者象征性的收一块钱啊，大家都感动的不要不要的。那现在这家族过100亿美金了啊，这是一个阶段性。另外说到呢，那个在那个追思会上，那位米勒啊，还真的是有人家专家，真有心，真厉害。我昨天只是说啊，和1933几年那帮人啊，和一个叫戈培尔的人有一拼了，差不多了。结果呢，我认为那都是陈词滥调，没什么新鲜的。最后人专家给找出来了，说他这个悼词说的那番话不是原创。基本是照搬了当年戈贝尔的那个套路，他的这套台词和1930年戈贝尔在那个威塞尔葬礼上的讲话 如出一辙，和1932年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那个讲话，那个在历史上很有名，高度相似。就这么干啊，这和我第一印象给我的留下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有专家都知道啊。哇，几年前谁能想象在美国的这种政治环境下会有人公开的就这么套用戈贝尔当年的这些大段的这些表白，哇！结果就在现在，当着总统，当着全体内阁，当着全国的老百姓，就这样的这种东西堂而皇之的出现，而且一句话下来获得一遍热烈的掌声，这已经走了这么遥远了啊！当然是确实也令人感伤了。说到这么明显的事儿，除了有一些小媒体大家在批判之外，美国的各大媒体，华尔街了，华盛顿邮报了，包括那几大电视台了，没有人做出评论。大伙儿是没有注意到没看到呢，还是不敢说呢？我看大概是后者了，现在已经好厉害了啊。另外呢，川普签了那个行政令，把那个安提法反法西斯这个组织定义为了国内恐怖组织。实际上这是个松散的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松散的一个联盟，我也不知道他下一步怎么来对，因为你找不到他的领导人到底是谁啊，这所以说这他爱怎么弄怎么弄吧。另外说到这两天呢，嚯，美国掀起了一股宗教热，那手都这么举着啊，我们要回归基督教啊，我们要与基督教立国或者是怎么样，这种呼声都来了。我从高中的时候，当时那时候改革开放以后，我学到的美国的立国之本是法律和宪政啊。美国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现在搞到好像谁要不认同基督教的这套价值观，好像你就不是人，你就有罪，你就不是好人。我就想问一句，好像现在很多举着手的这帮人，你们真的是基督徒吗？您周末真的去教堂吗？这两天这玩意儿时髦是怎么着啊？现在都拿捡起几句了，摘出几句了，好家伙，朗朗上口，都说着啊，流行这个啊，现在是有点儿啊。美国250年到今天，兜兜转转，起起伏伏，能到今天变成世界独强，是美国的制度和宪政啊。不是这个，好家伙，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说说马斯克发帖了，他那次什么 H1B 那一出来，他不就急了吗？我要掀起一场战争，你这我这是当着你的面来插你啊，这简直我这还能行吗？我和原来这帮弟兄，我们当初都是拿 H1B 来的，当时不骂了一通吗？这不是跟川普握了手了吗？哎，发帖了，后悔了。我对我上周发的关于川普那个推文啊，我非常的后悔啊，正式道歉了啊，正式道歉。所以说呢，两边呢关系缓和，那你要说回到过去，两个人形影不离啊，深刻的影响川普，这个已经肯定做不到了啊。川普呢是被史蒂芬米勒他们这帮人所包围，马斯克呢已经出局，这一点是确认的了。来简单说一个民调，咱们也别老说川普的民调了，因为他以后他也不选了，老说他干嘛呢？现在大家关注的是中期选举，那两党的民调怎么样呢？现在这个大民调叫阿塔拉斯英特尔，这家民调公司这很有名啊，他的这个民调呢，把两党这个有一个结果推荐给大家了。支持民主党的是52，支持共和党的是44，这是总的。黑人呢，支持民主党是76，共和党24。西班牙裔，民主党55，共和党41。啊，有的朋友还感叹啊，这川普虐他们千百遍，人家这41%的人啊，爱川普如初恋啊，人家这还没问题。下一个题目是白人，民主党49。啊，共和党48，然后种族就说了这仨，亚裔呢， 说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根本没统计你，这根本没你，你说那管什么用啊？然后说到呢，按党派，那这两个党派，你比如说那民主党支持民主党，那 93%， 共和党支持共和党 92%， 这个都能料到了。最关心的是中间选民、独立选民，民主党拿到了 63%， 共和党拿到了 27%， 这两个的差距将近 40%， 36% 吧，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是决胜的啊，两边基本盘差不多都是30%左右啊，中间的这是大的一个中间选民，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凶的啊。这跟选总统不一样，选总统因为有那个选举人制，那个你说你做全国民调吧，实际上关键就是在摇摆州，就那几个州的事儿。可是这是全国大选，这是选全国的议员，那现在全国性的民调是比较重要的，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啊，这个趋势我们慢慢在关注。来说说贸易战，重点说说这 TikTok。川普呢是准备，他已经说了啊，本周呢晚些时候将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正式批准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交易，他要发行政令了，并宣布整个的交易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呢，他预计把 TikTok 这次呢延长期，前两天这不是延了一次吗？不够，因为他们要完成整个的交易，时间不够。他这次呢要一口气延120天，也就是呢要把完成最终协议的期限一直搞到明年的4月份，这个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买卖，几百亿的这么一个大买卖，这里边又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些技术啊，这里边一些东西啊，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布。美国官员讲，我们已经确信中国已经批准了 TikTok 的交易啊，川普呢将签这个啊。然后川普讲呢，他漏了一下，那现在我们这边的阵容都有谁呢？这里边首先有甲骨文的埃利森啊，有戴尔啊，麦克戴尔，另外呢默多克家族，他们家那老大叫拉多克，哎，叫什么呀啊，可能都要来参与了。也就是说呢，整个这个 APP 啊，这个工具将落入到这帮亿万富翁的手里。当然这帮人呢，尽管默多克跟川普之间有一些纠葛了，但总体来说这都是川普的铁杆的支持阵营，这款应用终于落到了川普的手里。说一些最新的细节，这是白宫官员最新的一些确认。首先第一个， TikTok 未来的5年将带来1000亿美金的经济活动，他们要把这东西耍出花样来，因为这里边确实有很多人在做生意啊等等，他们要把这东西做大，这是第一啊。第二呢，算法的副本将提交给这个美国的控股集团，算法将由美国实体来运营。这什么意思呢？副本还是由字节跳动，还是由原来中方给他们来提供啊，来搞这么一个东西，来交给他们来运营。大伙儿一看，他你等于还是让中国拿着呢嘛，那等于是还是用的人家的算法，那你这不有毛病吗？核心的就是算法，你等于买了一瓶儿，那芯儿你用的还是人家，白干嘛？别忙，后边有说甲骨文将领衔研究未来的 TikTok 的算法，也就是呢，现在交接的时候我一时做不出来，我先用你字节跳动给我的这个副本，我先运转着，甲骨文自己要单搞一个算法，这个就完全变成美国人自己的了啊，这个是第一次宣布啊。然后说到呢，整个交易120天内完成，这个已经都签了。然后他刚才说的有这么多财团嘛，然后字节跳动将持有不到20%的股份，这跟原来说的那个20%略有差别。说现在呢，这个他们都已经确认了，中国已经正式批准了整个的交易。因为这个批文在字节跳动那儿，美国人不掌握。你字节跳动到中国那儿政府那儿去申请，人那边给你盖了章，你回来咱们俩就谈。 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确认。那美国政府呢，我们在 TikTok 整个的交易中不拥有任何的股权，我只是派一个监管，派一个监军在这儿一票否决，但是呢我不分红啊，你政府在里边分什么红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那目前这么看呢，字节跳动的这个有这么一个过渡期，用那个算法的副本暂时代替。那未来这款应用能不能做大做强，那现在就全看甲骨文了。那你们自己搞的这套新的算法行不行啊，你们能不能比得过人家原来那个，能不能那么顺利，所以说这个是还有疑问的啊，这个是有疑问的。还有一些别的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东西了啊，基本上所有这件事儿呢就尘埃落定了，目前看也就这样。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一些细节。那说到明年年初也罢，昨天我们也提到，那川普想去中国还不容易呢。昨天这不是读卖包括日经说了吗，你提俩条件，公开反台独，然后是你必须在经贸问题上做重大让步。还是那句话，现在两边整个的大局来判断的话，谁更着急呢？有朋友也在跟我讨论，我认为呢，川普毕竟有中期选举的压力，他着急。习近平不着急吗？他当然也着急。习近平现在国内呢，整个您现在的经济数据都这个死样子，他压力也巨大，但是他没有选举压力啊。国内损失再大，他赔得起啊，他无所谓，老百姓嘛，所以说这个他扛得起。川普呢就输不起，明年中期选举如果大败的话，他就麻烦了，后两年就没法干了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是更着急一些，他希望中国下大单，买买买，给美国的经济加油，添砖加瓦，特别是来解救目前处境艰困的那些农业州。不光是买大豆了，别的你也得买啊，玉米你就不买了，你买点我别的，对吧，你得把我那，要不然明年这中期选举这些农业州也活不了啊，这些也活不了啊。所以说这里边呢谁最着急，川普着急啊。那目前看呢，大概是整个的三个方面，关税、科技、台湾这三大项，川普必须要满足习近平的要求，否则的话明年的中期选举他折腾你。那川普不能掀桌子吗？不能，因为现在人家已经拿住了稀土这件事儿，已经制住了川普，川普已经掀不了桌子了。那在这种你给我加着这55的关税，我用稀土治着你，现在是恐怖平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协议吗？想救你明年的中期选举吗？那好，关税上你得让我啊，那 20% 里边你是让我10还是20，你得让我。科技，英伟达现在给的我这个什么阉割版的这芯片我不要，这已经通报了，我不要，这我要好的，你批还是不批。然后台湾问题你必须给我发声明，甚至比拜登说的还要更过分啊，坚决反对台独。这三个你要答应不了，后边的事儿真的是没法谈啊。所以说现在呢啊，咱们补充昨天的那个观点，现在这谁主动谁被动，这是非常清楚的啊，这是非常清楚的。来吧，咱们抓紧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中国呢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清网行动，现在外网这块砸梯子它那个还在继续啊。当然呢墙内有一些啊，这个非常技术水平高的人家能东翻西翻还是翻墙翻得出来，但是有相当主要的这部分，大家就是 VPN 上网，这很多朋友告诉我那梯子还出不来呢，还没辙啊。所以说呢，我和几位同道，我们这流量也上不去，大家都有所下滑，这个大家就坚持吧，这个没办法啊。现在呢，这是对外，对内呢，新的一轮清网行动就开始了。中央网信办呢是发了一个通知啊，对什么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啊要进行全面的整顿。整治什么呢？大概这么几条了，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 啊，不能互相骂，什么饭圈啊什么的，这个啊不能骂。然后第二呢，宣扬恐慌焦虑情绪。那现在这中国经济这样了，你不能散播这个啊，这是中国经济不好了，这都不成。挑起网络暴力戾气，你说什么苹果斗安卓什么的，这不行啊，这都不行，你这不是挑事儿吗？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啊，总共这四个方面要大力的打击和整顿。问题是你说了这四条，虚头巴脑的，你的边界在哪儿？你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呀？你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呀？什么叫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怎么判断？没判断，他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所以说现在呢，这墙内的啊，这些小朋友们，你们搞这个的，现在是人家盯上了啊，非要把这事儿通过护晨风小朋友这件事儿啊，人家要彻底的要整顿一下。哎，来吧，咱们说说罗永浩吧，花点时间啊。罗永浩呢是发了个帖子回来了，回来那是像一开始说的云淡风轻，他一开始去了香港，然后就去了日本，很多朋友都担心说老罗你还好吧啊？他当时是发帖还讲呢，没别瞎担心，我就是出个差，过两天我还回去呢。他一开始还故作的那种啊，淡定，还摆出那么一种姿态了。那最后看到回来的这个第一个帖子，好像没那么淡定，没那么轻松了。他说回来了啊，我爱上海，这一次特别的爱。本来确实是正常出差，这有啊，但听到一些消息后，再想到某地劣迹斑斑的过去，说内蒙的嘛，确实有些犹豫。就多待了两天。你看这话说的轻松，背后的那种恐惧、那种担心、那种纠结是非常严重的啊。说在这期间跟相关部门做了一系列的问讯和确认，最终决定还是相信法治、相信政府。再一次，如果他们真敢蛮干，那他们就完了。也就是在多待的这几天里边，跟国内的各个部门、有关部门啊一通打探、一通确认，最后可能这边给他保证没事儿，你就回来吧啊。最后选择呢，相信法治、相信政府。再一次，我再相信你们一次，如果他们真的蛮干的话，他们就完了。这说的内蒙的那帮人，这是他说的这么一个帖子了。当然呢，也有朋友在第一时间呢，马上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你说他也不缺钱，他干嘛非要回去呢？那您说像罗永浩这样的人在国内混得风生水起啊，是一个流量达人，一呼百应的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到了海外，就是中国人偏多点的日本啊、新加坡那就别说了，新加坡人家也不吃这个，你就是像到了日本他能干嘛呢？他拿什么生活，拿什么挣钱呢？他一回到中国那如鱼得水，那是呼风唤雨，他到了国外他怎么活呢？说到川普那一张金卡，那是他一场直播就能挣出来的钱，就到那么一个地步，一场真的100万美金呢，一场直播他就能弄出来，您信吗？就到这就带货呗。所以说呢，这些人是不能出来的，那是刀山火海他也得回去，因为呢他们的根、他们的家啊、他们整个的事业圈子非要回去不可，出来以后那就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了。所以说呢，这些人天然的属于国内啊，这个呢大家就别再传了啊，一看还不趁机跑，往哪儿跑啊？跑出来怎么办？那后半辈子怎么活呀？这个没有啊。另外就说到他这个恐惧的根源，你干嘛那么害怕呀？这个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呢，就说到9月17号，就说到这一天，他当时到了香港，然后从那儿转到了日本。结果当时巧了，就在同一天， 中国这边的法院呢就发布了消息，他那个锤子科技成都公司啊股份有限公司被重新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法人代表叫管志良被限高消费，执行法院为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那跟老罗有什么关系呢？你虽然卸任了 CEO， 在工商信息上显示他仍然是锤子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那等于跟你还有关系。那被判成老赖，被判定为失信人，这能怎么着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存在未了结的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有权决定不准相关人员出境，只要法院需要，随时是可以把罗永浩编控的，你就一个是限高消费，一个是限出境，那是随时都可以的，也就是当时那一天半天之差，那他要晚走半天也可能他就走不了了。为什么在那一天发布这个通告？就是在他击沉了西贝啊那个餐饮企业之后，然后呢早不决定，早不说重新判定，结果就在这时候他来了个重新判定。然后呢罗永浩大概在国内是有些道行的，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几个小时之前他跑了。您告诉我这都是巧合吗？和整个的西贝事件，然后法院做出一个宣布，然后罗永浩突然出走，您告诉我这是一个巧合吗？一定是有事儿的。这件事儿非常的莫名其妙，为什么？你说那有什么事儿呢？锤子科技成都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于和当年和苏州紫辉盛网创业投资公司之间的一个债务纠纷，一个成都的公司和一个苏州的公司发生的债务纠纷，最后由北京的一个区的法院来执行。您告诉我这个管辖权，这里边的这些东西从何说起？成都的和苏州的打官司，和到了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区级法院最后判定执行，您告诉我这跟谁挨着？这本身让人看着就毛骨悚然啊！您觉得这事儿正常吗？那现在就说到了，那是不是刚才老罗这不也说到某地啊？之前劣迹斑斑，说到的就是内蒙嘛，跟内蒙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贾国龙贾老板他就是内蒙出来的嘛，他做的那个美食油面啊，那就是内蒙的一个招牌，内蒙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招牌吧。釉面是不是应该这么念？这位老贾呢是内蒙古的临河人，在当地呢打出来，然后最后在内蒙古山西河北这一带啊，他一开始在这边蔓延，最后向全国大的城市就开始了。他内蒙出来的，他把这个内蒙古的啊这个特色美食带到了全国，现在320多家分店等等啊，将近20000人员工，他本身是内蒙古人，而且在整个扩张的过程中，内蒙的财团啊政商界的人士在里边都有啊参股也罢，或者是在里边有投资，他的根在内蒙，这个事儿都厉害了。那劣迹斑斑什么情况？有一个叫邢艳军的被内蒙警方指定居住，这个具体故事大家您自己可以查啊。结果28天之后，不明不白的这位邢艳军就死了。最后大家找这原因，他这人为什么死了？最后的回答是没有监控，没有人为此负责。死了以后，家属甚至都没有得到正式的通知，不明不白的就让某地就这么给弄死了。再往前知名的就是那红毛药酒嘛，就是那个谭勤东医生，最后说那红毛药酒有这事儿有那事儿，最后被人家跨省捕捞，跨省抓捕，最后3个多月 最后把这么一个医生，这么一个医学硕士打得肾脏受损，到现在这人基本废了，只能在家那么苟延残喘，把这人就给打废了。所以说内蒙那旮瘩地方那是很凶猛的，他不是闹着玩的，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老罗呢那两天一看有点懵了啊，有点不敢回来了，回来了那人家内蒙那儿等着你呢，给你弄去，那你还好得了啊。你要说原来那谭医生包括人都很有名的呀，当时你是名人，人家也有名啊，最后怎么着了你也回不来啊。那现在这打听清楚了就算确认了，那难道你现在就安全了吗？那这件事儿得看你惹了多大的事儿。你看前一阵儿，当然他做的那件事儿啊，我最早说那件事儿的时候，我认为他做的是正面。那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提出这些问题，我提出这些指责，完全没问题啊，那个完全没有问题。我花那么多钱，最后你弄了一大包什么一大堆塑料袋里边装的预制菜，你给我吃这个，我指出这件事儿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最后你自己开放后厨房，最后让全天下最后都拍了，都骂得跟花瓜似的，这件事儿你赖不着罗永浩啊。但是就你这么一家企业，结果就被这一手指，偏偏被这个人的影响力一举戳破，这么一个大的320多家连锁的一个大型的饮食集团最后轰然倒地，这件事儿现在有点拿不起来了。现在之前宣布，现在这两天他们已经不接受采访了。第一天说亏了100万人民币，第二天第三天每天都照着200-300万亏，现在就已经没人去了，门庭冷落，现在每天都照着几百万这么亏啊，这受不了。特别是人这憋着上市呢，这西贝呢正处在筹备 IPO 的这么一个阶段，他前边据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已经准备完了，现在开始准备第三阶段了，各种关系各方面都拖好了，原来人家的买卖也不错，就准备正式上市，准备圈钱了。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本来投资人各方面都看见曙光了，最后在这么一个坎儿上一举被击倒，而且也可能就崩溃了，因为他的这个盘子太大，真是没人进去吃饭的话，他坚持不了多少天，那现金流啊各方面马上他就崩了，他得给这将近20000人开支啊，那是闹着玩的嘛，他的本是大的，他的租金各方面，他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说再上不了市了，那这件事儿也有可能这个企业就此就吹了，就此就完蛋了。再加上你看那贾老板他那个后来啊，这个整个事后公关的那个智商，你再看这个人哪像一个商场上的一个老板，就是一企业国家干部啊，干的那种事儿，那个做派，那个说话的那些口气，就相当于内蒙出来的官场里的一个国家干部，这是一做生意的嘛，看着就不像嘛。所以说呢，原来好像哎各种包装，那现在一举戳破，也可能再也回不来了。那你惹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就不好说了。你就像当年崔永元说到那个阴阳合同，当时那个整个的文艺啊，这个娱乐的那些股票，那些娱乐公司在股市上都挺猛的，结果被老崔这一手指头捅破，好多那大公司就此销声匿迹了。当时买这股票的人那亏的呀，我跟你说吧，欲哭无泪啊，那谁不骂他呀？那最后现在老崔现在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了，现在病病歪歪的，也不让你出来，也不让你看病啊，各方面吧，人家大家呢反正对他都是有所打压的。那你现在你惹了这么一帮人，你捅破了这么一个资本集团，无论是官面上还是黑道上各方面啊，你挡了这么多人发财的路，人家能跟你有完吗？所以说这不是你在体制内确认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说啊这次你们不能胡来，胡来你们就完了，这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在这儿啊，我是好意，我提醒罗永浩，明枪好像还容易躲，这暗箭是最难防。 您得加点注意啊，你比如说在上海，你要能在上海待着，上海还算是比较太平，你就老实在那儿待着，你就先别回北京了。真的要一回北京，工作地点你自己注意点吧，你能不能保个密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自己注意点吧。另外居住地啊，回家的时候你也注意吧，啊，太太孩子什么的，你能不能找个清静的地方啊，临时找个一个什么别的地儿，你别落在这帮人手里。我认为这帮人随着这几天这个崩盘是非常之快的，那他们不会饶了你的。所以说啊，在这儿我正式的好心好意的给罗永浩提醒啊，别因为你那几个体制内的朋友或者是里边有关系告诉你没事就完了，这事儿可不是那么简单，你得想想你击倒的是怎样的一盘生意，那背后有多少人的利益，而且他们现在在以怎样的一个速度在崩溃，而且很可能就捡不起来了。哦，你捅了这么大的一个事儿，那你认为就没事儿了？我认为我不这么讲啊，我不这么认为。另外说说，多说几句罗永浩，多说两句吧。啊，今天我们最后的那个九个中国金字塔这件事儿，咱们就明天再说了。那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嘛。既然说到罗永浩，很多朋友讲说他自己这做生意这事儿不是行业明灯啊，说的是那个啊，这个这死亡的那个明啊，说的是行业明灯嘛，干啥砸啥，干啥赔啥。其实说到这个人也确实是很有趣，我查了一下整个这个人的经历，因为原来我也通过 MP3 听他在东方，在新东方当时讲的一些笑话我也听过，特别有意思啊。那时候我已经到新西兰来了，那时候他正好在这边教课的时候讲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段子啊，有很多朋友传给我也听过啊，非常喜欢这个人。但是好像看呢，我查了一下这个人的履历，他好像你要说做科技包括做一个非常工科的这方面的企业，好像还是真的是有些问题啊。在这儿也建议他呢，你比如说原来他在延边大学念了两年书，后来就辍学了不念了，后来去韩国呀什么的还都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学英语嘛，最后当这个新东方。我看他原来那个锤子科技里边有一个前合伙人还说他，说他英语根本不行，说他英语那他根本不会说。那很多人奇怪，他原来在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一个是老于、老徐，然后就是老罗了，那么著名的一个，大伙儿都奔他去的，很多人千里迢迢跑新东方就奔他去的。你告诉他英语不行，这个我是给辟谣。啊，早期的 MP3 里边我是亲耳听过他念英语的，他在那儿口语啊，你给大家讲怎么破这个题，他的英语我可以这么说，在墙内的英文老师里边算上乘的啊，老罗的英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好不容易亏了6亿，自己呢通过做带货、做娱乐、做这些东西把钱给基本还回来了，还去再去干那些东西，我认为也是有些问题了啊。在这儿呢也给提一个建议，你还不如就干你擅长的这些东西吧，口才好啊，说话呢评论啊各方面脑子也比较清楚啊，或者是回头做你的教育，做大家擅长的事情啊。在这儿呢说到这个人我希望这个人呢能顺利的能延续下去啊，别再到时候又欠人家好几个亿，最后又出现那种事儿，我认为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替老罗操心啊，替他担心啊，我认为呢这件事儿回去自己还是要加倍的小心，在那嘎的地方那不是个讲理的地方啊，劣迹斑斑那都是有前科的，在内蒙那块地方好，你要落到他们手里那您就掂量吧，这事儿可就不好说了，所以说自己一定要小心了。来吧，今天呢那最后一个标题咱们明天再说啊，这个呢是一个文化类的一个题目，这很有意思啊，我留到明天。来吧，咱们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Foreseer 说，这历来罕见，这个罕见的超级台风正面袭击香港，香港部分海平面将比平时高出5米，哇， 但香港历来造成的伤亡都是最低的，说明香港的基建是经得起考验的。就是老折腾这事儿的，他抗打击能力就强。没事，那黑色风球一挂啊，又来了。最后呢，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啊，这个就好办。就怕那个平时不怎么闹的，冷不丁来这么一回，那个杀伤力是巨大的。现在这是 SOUL 说，波兰三年前就该断绝这条铁路了啊，收那点过路费，断送了整个欧洲的产业链。收那些9.9块包邮的工业垃圾，害死了整个的欧洲。所以说这次波兰它不是一个国家在战斗，哦，就完了，他波兰一发脾气就把这事儿给断了，那不是那么简单。整个的欧盟，整个的北约都在戳他，都在支撑他。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国家的态度，这应该代表了整个欧盟甚至是北约的态度啊，要给中国一点颜色看看啊，要波兰自己他未必有这种胆色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背后的这背景不简单啊，不简单。于强，可是 TikTok 官方说明他们将按中国法律安排后续事项，这样的话跟美国的所谓协议现在是不是又是各说各话啊？现在讲呢，这是字节跳动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事情，这个美国管不了。因为字节跳动我要卖，他得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啊，他得做张做事的把整个的手续得做完。但现在看美国既然已经把事儿说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应该说中国这边呢原则上都已经同意了啊，这个再出事儿的话，那后边的事儿就都别谈了，那川普肯定这件事儿就炸了啊，这件事儿就炸了。CC 说，老罗有着非常深的群众的影响力，如果他有事儿会激起民愤的，那太明显了。老罗如果出事儿，对社会影响太严重，政府是不会让他有事儿的。现在肯定是谈妥了，毕竟老百姓是站在老罗这边的，中央已经出台要管预制菜了。是啊，我刚才说的也是啊，鸣枪是大概解决了，这个呢他不敢明着来，我说的还是案件最难防。那你一下惹了这么一个利益集团，那人家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所以在这儿啊，我只是讲呢，你要说这是穿观音的跨省捕捞，就跟当时抓那个谭医生一样，开着吉普车就去了，最后把你给弄来，这个大概不敢跑北京抓人去啊，或者跑到上海，那你也太猖狂了吧。但是呢，我还是提醒他啊，这件事呢，因为捅的事儿太大，他可以说重创了整个这个利益团体，人家不会跟他善罢甘休的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郑重提醒啊，挺可爱的一个人，当然大家都不希望他有任何的事情了。那好啊，今天呢留下了一个话题，一会儿把这题目我还得给他改过来，我们留到明天。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